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再次收听由我 Jenny 主持的《Elite on Air》。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陆陆续续的听了许多精英们精彩的故事，也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神游了许多国家，包括了对岸、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等。今天呢，我们又可以再收集到一块世界拼图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牧师 Gogo。聪明绝顶的他，从台大毕业，顺利的拿到美国工程资讯硕士学位以后，回到台湾却投入了福音事工，成为一位牧师。在筚路蓝缕的开垦，扎稳教会根基之后呢，他又选择了飞到地球的另一边，在加拿大展开了他的下一段人生旅程。这样一位勇于脱离舒适圈的牧师，到底脑袋里装了什么宝藏呢？现在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哥哥你好，
嗨，大家好。
你时差调好了吗？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加拿大跟我们差多久啊？时差
16个小时。
16。
这边现在是晚上8点的话，我们就是凌晨5点。
凌晨5点。
对。
那你身体很好，已经调好了。
就刚好有事情嘛，就忘记了时差。哇。
那我觉得这个加拿大是数一数二的那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你在那边的感觉怎么样？觉得它真的很棒吗？
第一个印象最好的就是没有蚊子。
没有蚊子？
没有蟑螂。
你知道现在台湾登革热多么的吓死人？
看到台湾那个登革热就很夸张。我们没有蚊子，没有蟑螂。
没有蟑螂？
对。
怎么可能啊？气候还是怎么样？
气候也很好，可能太冷了吧。
哦，现在这个时候也是蛮冷的吗？
现在的话是13度。
13度？
对，13度到19度。
哎，那这个时候也是秋天吗？
对，秋天。
那不就是枫叶最美的时候？
还没开始发红。哦，快要了。
好好玩哦，我觉得真的好像已经看到加拿大的感觉。
欢迎大家来加拿大玩。
我虽然认识哥哥很久啦，但是我刚刚在介绍你的时候还是觉得很佩服你耶。我觉得你还是真的很有勇气耶，因为你一直在等于就是一直在挑战一个新的领域，挑战一个未知的领域，就是从一个大有前途的资讯人才，然后呢又成为一位牧师。让我知道你的教会明明发展得很好的情况之下，你却选择了到加拿大去。我觉得这种转变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像你这么有勇气的人，一开始是怎么相信神的呢？
我认识教会大概是大四，蛮后面的时候认识教会的。哦，因为那时候我哥哥在教会。哦，那时候我蛮喜欢打牌，打麻将。
哦，打牌吗？我以为说打排球。
打麻将。
也是一个要用头脑的。
对对对对，那都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那真是就是看到我哥哥在教会。那也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然后就后来退伍之后因缘机会就来到教会这样子。刚好也在出国之前，
在出国之前。那我觉得你一个台大的这种资讯人才，就是一个很科学的头脑。
我在台大是念的是物理。
哦，在物理吗？
对。
哦，是因为后来在
后来对研究所才念资讯。
那也是一样啊，也是一个很理工科的头脑。那在相信神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挣扎吗？
我觉得本来在相信神的过程中，我们从小就有去过教会。哦，有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那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曾经被一位学长传道。不过突然他传道的时候就觉得他很没有技巧。
哦，是啊，没有技巧。
然后就是给了一个3个小单章，问说你的生活要怎样过怎样的生活。那第一章就是风雨中的宁静嘛。就是在这个瀑布旁边有一个鸟巢，安静的鸟，或者是第二张就是完全平静的湖面上一艘帆船，然后第3个就是大风大浪，那我选的呢是大风大浪，所以那个学长就
不知道该讲什么，
对，他就走了。那后来我就想说，那 如果我认识的神，我要认识的神是我选择的生活是这样，可是我的神却不能够带领我这样的生活，那这个神就不是我要认识的神，那后来认识了这个教会之后，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并不是在告诉我们应该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要教我们怎么去主管那些风浪，
很特别。
然后对于我们的生活应该有怎样的方向，所以对我来说就觉得，这个跟我想象中，或许是祷告，或许是冥想当中思考的神是还蛮像的。
你原本思考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原本思考的神就是，他应该是能够帮助我的神啊，因为我希望过着很
精彩的人生，
很精彩的人生，很有
我觉得
很有挑战的人生。
一百个会不会只有一个去选大风大
浪？或许吧。但是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听的话语就觉得，还蛮好的。那不是好而已，它是很有道理。
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点？你觉得是因为毕竟神我们没办法看，没有办法做实验啊，或者是怎么样去？你是怎么样能够经历到所谓神呢？或者什么小故事吗？
你说没有做实验，其实也不尽然，因为你看物理系里面讲的，我们认识的能量的那个样子，就是它就是量化的嘛。它从一个能阶跳到一个能阶，它不是能量没有改变，而是能量还没到。所以你认识神，事实上是一样的方式。你还没有认识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跳到那个阶段。因为认识神不是连续性的，所以对我们物理来说，我觉得跟我学的物理还蛮像的，并不是不一样。那你要到连续是已经到了很高的能量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连续。那所以就觉得，是啊，信仰就是这样啊。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去做更多的服事，才能够跳到下一个阶段。那这个跟我想象的是一样，并不冲突。
哇，这大概是我听过最特别的、最物理性的、系统性的来介绍神，来介绍信仰这样子。那你觉得，在信仰上面啊，就是有信仰之后的你和之前没有信仰之后的你，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应该可以说更有自信。
更有自信吗？
对，比如说
你看起来本来就很有自信。
比如说我那时候，因为我是从物理系转到资讯系嘛，基本上我资讯系的课程都没有修过。那因为也知道说为了要去美国念书，你也要做预备，所以我在台湾大概修了几堂课，特别去补习班修了一些必修的课程。然后事实上我收到入学通知的时候是有13个学分要修。那13个学分相当对研究生来说，他们是30个学分就毕业了。那相当于是一半的学分要修，等于说是你要多一半的
努力，
然后要把这些修完才能够进入正常的课程。
对啊，
后来就抵了几个学分。然后后来有一科呢，并没有相同的学分。然后我听到那些甚至是科班的人，他们都没办法抵掉。那可是我知道他在上什么。所以我就告诉他去跑去跟教授说，这个课我上过怎样。很明确的把它分析出来说，这课我都修过了。那教授说好。因为你讲得很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课就我第一次跟教授见面完，我13个学分都不用修了
啊，太神奇了吧？
对，所以我开始正式的修课程，从物理系到资讯系，完全无痛的转移这样子。
哇塞，太神奇了！你是怎样投祷告吗？还是怎样？
那时候在想，不想多浪费时间啊。那我们有个课程就是说要时间要停止嘛。那时间停止不是没有目的的停止，你要有计划，你要有预备，你目的到底是什么？去念书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记得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前辈就这样分享，就是说，因为我们成为属灵的人，成为属魂的人，那成为属灵的人是教会的教导，那本来是属魂的人，应该蛮容易的啊，应该把你的魂的知识，用在属灵方面，应该是很快就可以转换。所以我就想啊，那学这个的目的是什么？那不就是为了见证神吗？那你很大胆的去做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忙。所以我自己也见证了第一个神迹，就是我第一个跟指导教授见面的时候，我马上就成为正式的学生。
真的耶，好神奇哦。
然后在一年半，不到一年半我就把硕士学位拿到。
哇，你真的是很聪明耶，而且其实念这些我觉得都是不容易念的东西。 那你又同时又能够兼顾了你的信仰吗？我觉得问这件问题很浅，感觉上对你来说他们两个是同一个。
对，因为我觉得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那我觉得神在圣经上也是这样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也不会让我们去学不需要的东西。既然要学，一定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那时候 我常常有个体会，就是神让我们纪念的这些东西，是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所以对我来说，每一个学习都是神的恩典，都可以看到神很多很多的恩典。特别是在西方学习，其实西方的基本底子是信仰。
对啊，基督教国家，
其实你学的是信仰。只是因为他用这种资讯的方式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知识的方式教育你而已。但是他告诉你的是信仰。所以其实 更觉得说，来到这个地方更看到，信仰的本质是事实上是这样。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信仰，不是因为他这些知识。所以你来的不是来学知识，其实你来是学信仰。所以觉得这个也是对我后来在牧会的时候蛮大的帮助。
哇，我觉得我在听你讲的时候，你就很像那种任督二脉完全打通的那一种功力很深的。因为我觉得你在剖析这些你在国外的经历的时候，觉得对你来说，你所学的所有的知识，你最后感受到的都是神，而不是那个学科的本身。
对啊，对啊。哇，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也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恩典。
真的
耶。对，因为你去经历的东西的时候，可以变成
整个都吸收进来，融会贯通，变成你的一个 style。
对。
哇，真的很特别。我觉得神能够传到你这种人，神真的是太有智慧，而且太有方法了。我感觉到你好像从你的初信仰，就是从你从没有信仰到信有信仰，好像对你来说没有一个很困难的一种挣扎点，好像很顺利耶。
或许我没有困难，但是在带领一些生命啊，管理一些生命啊，或者是看到一些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常常有很多的疑惑。为什么？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会很不习惯，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
生命？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对对，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因为他本来
怎么会是个问题？
不应该是存在的问题，怎么会在这种问题上出现？”
你这个太聪明的人，真不了解我们这一般人。
我后来也是学会很多，就是我在总牧师身上学到一个，就是说面对每一个生命怎么去归零的方法。这个是我在总牧师身上学到的。因为每个生命都不一样。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任何一个人都要因材施教嘛。你有这种恩典不代表别人没有这种恩典，但是每个人的面向不一样，每个人厉害的地方不一样，每个人需要被带领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怎么去归零去带领这个生命？因为你要带这个生命是来带领跟神见面，不是来跟你一样。可能嘛，人不可能会有第二个跟你一样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在总牧师身上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吓一跳。那我觉得才体会到说，我整个这样在牧会也好啦，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就是这个就是神最根本的爱。如果没有爱，你什么事都没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曾经为了一个生命彻夜分享话语，分享福音。结果呢，这个生命听完之后就消失了。我觉得我用最大的爱，可是后来想想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只是拿了我的知识在想要说服他。然后看到说怎么会这样，原来觉得我后来就祷告，就说原来是我们没有爱。这是很真实的。或许我们很有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爱，就是什么都不是，
人心不是没有办法。
对对对，人心没办法说服他。对，不管他是多厉害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你没有爱，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啊。事实上都感觉得出来啊。你真的有爱，什么人都可以听你的，什么人都会听走过来。哇，我觉得这个是在总牧师身上看到一个最大的神迹。
就像圣经当中有讲一句，就是说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
对 对, 对，
其实这个地土就是内心当中真的很温柔的人可以得到很多的人心。
对啊对啊，
像你天分那么高的人，现在能够说出这种话，你真的很像保罗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
是很感谢神，
很大的福分吧。
真的，
因为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我就只是在世上生活，那可能就是一个分数技术的学者，
但是感受不到最宝贵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人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神的爱。
对啊，
哇，很棒的分享。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
There's got to be more than going back and forth, from doing right to doing wrong, 'cause we were taught that's who we are. Come on, get in line right behind me.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 GoGo 他相信神的这样的一个经过，还有他的一些感受跟体会。那你很厉害的，一年半就念完书，然后从美国回来以后啊，你却一个转身，然后投入了福音的事工，甚至后来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成为一个牧师。我很好奇耶，因为你明明也已经学成归国了，那当时是在怎么样的理念当中会选择了这条路呢？
其实如果说要说学问好不好，我觉得我可能还不是顶尖
哦。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以前常常听到说台大人就是很骄傲，然后很多人就是只会往国外跑，然后一般大企业人喜欢的是 成大毕业的，然后我觉得那为什么呢？然后我就在想，这也是属灵的条件跟属灵的基准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说，也许我们或许我们不缺一个教授，但是如果是一个台大的人出来当一个传道人，那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你想法真的很特别，这样听起来你是觉得在这个社会上更需要的可能不是教导知识的人，而是反而是能够教导心灵的人，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 就像我被传道的经验来看，我就觉得哎，那像我这样的人那不就是永远都没有机会被传道吗？那多可惜啊。台大的人我想他想去国外奔跑，想去国外学习，不就是为了去挑战一个新的世界吗？然后去证明自己很有能力。那认识神不就是一个更大的认识，一个更大的世界，因为你从哪一扇门进去你可以看到更大的不同的世界。那我觉得因为我看到了，我经历过，所以我觉得说成为一个传道人反而可以让这些台大人更打开眼界。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条道路。那时候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刚好拿到硕士嘛，所以反正这个 title 还蛮好用的，所以就觉得说啊，这也是神让我要拿到这个。
对，我刚刚本来还想问你说啊，你都已经拿到那么好的一个硕士的话，会不会觉得可惜，就是又往神职去？
如果说你说你要说以世上的条件来讲，在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事实上是刚好是 Disney 他们正在招很多 animation 的人，所以你说你要留在美国也不是问题，你说身份你这也不是问题，
对，
学问这都不是问题，所以当时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可能是圣灵的感动吧，就希望我赶快回来，所以我就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
你刚刚说后来这个硕士的 title 很好用。
对，很好用，就发现很好用，因为跨了自然科学跟资讯工程，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信仰中很大的帮助。
而且感觉你可以看见我们这些可能学文科的人看不见的面向的神。
对，我也是觉得在教会一个很大的祝福，也就是说因为一般你学文科的人跟学理科的人是不可能交往的，
就很难对话，特别
对，不晓得要对方什么。
对啊，你讲的我也不懂。
我一开始带领文科的人也是觉得哇，他们在想什么完全
我们才觉得你们在想什么勒。
是哦，我后来也是觉得说啊，也是因为这样才能够认识另外一个不同世界的对，我觉得投入之后就发现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不同的世界，而且因着教会这些人都可以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只有神的话也可以做到，
就像那个圣经当中说的什么样的动物都可以在神的圣山生活。
没错。
那所以我在你在台湾牧会这段时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的教会里面什么人才都有，就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哇，看到就会怕的那样子很厉害的人，你都有办法让他们能够好好的相信神，就是在信仰和他们的专业上面都有很好的成就跟发展，甚至有一些人都有来上过我的节目，都已经现在是社会精英了。
对啊，
我觉得你很
Jerry,
对啊，你很特别，就是你怎么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引导他们呢？
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之一吧。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都有他特别的位置，
有他特别的位置。
对，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点。那既然不一样，那神为什么要挑选他？在神的世界里面，因为每不一样，神一定会让他们发挥出最好的功能嘛。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牧会的过程中，我也常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 神在带领我，不是因为叫我做什么事，而是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但是过程中呢，又会偷偷的指引出一条道路。哦。所以就觉得说，那一个牧者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帮神牧羊啊。
帮神牧羊。
对啊，帮神牧羊并不是带出你的羊啊。所以你有多少实力，如果用你的水准去带，就是这样的实力。可是是用神的水准来带，就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不一样的高水准在里面。
所以他们，我后来就想啊，牧会者应该是要帮他们找位置，而不是去牧羊他们。
不是说我来指导你，什么都是我指导你。
对，因为像耶稣跟彼得讲的，如果你爱我的话，你来牧养我的羊，而不是你来牧羊，不一样，是牧养基督的羊。所以我就觉得说，牧会这件事情其实不难，但是它也很难，就是你要找出来他们真正的兴趣
特长
、然后他们在这个特长上会不会让神喜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因为既然你已经走过这些路，你可以从你的经验中去找到更好的模式，让他们走起来也比较顺利。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之前要上节目之前，我也算一下，到底我们以前在那个教会当中有多少个博士。我算一算，好像我所知道就有三个博士。
对啊，
电机博士，化学博士，还有法文的教学博士，现在好像在新加坡奔跑，还有在大陆奔跑的。
对啊，
还有牧会的。
对啊，
什么都有。
真的，
还有当医师的。
对啊，就是超多人才的。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就是你在引导他们的时候啊，你并不会就是要他们只专注在信仰，你反而会很鼓励他们甚至到国外去发展。你不怕他们的信仰会摇晃吗？
我记得有几个 case， 就是说当然我非常强调，就是属灵一定要在先。
属灵要
在先，因为基础稳定，你任何学习是加分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没有学好，你就会觉得会不会跑掉了。那在这个出国这件事情，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也听过蛮多人一出国就不见了。那你说我会不会害怕？我也会害怕。但是这个在信仰，在我自己的信仰过程中，我也是留学的人嘛，我也是来教会之后出国留学。那我就觉得重点是对于神认知清不清楚，这是重点。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抓住了，剩下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对，我觉得你栽培出来的人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不但是专业上的人才，而且他们到现在为止信仰都还是很好。
对啊，很多人听说去国外都不有信仰好的感觉。
因为你可能也是神预备了你这个留学的经验，让你成为器皿更大的人，所以即使是有更大的鱼进来的时候，你有够大的这个怎么讲视野，能够容得下这些人，所以他们也能够自由自在的这样来发展。所以你的留学其实也是神的预备。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吧。
真的很特别，而且透过这些人，其实也就是好像开枝散叶过出去一样，他们也都拿着这种经验去栽培更多的人。那所以你现在在看在台湾的这一段经验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做的最自豪的部分，就是自己觉得在信仰上面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跟鼓励的这样的部分。
我后来很大的改变就是说，以前也觉得说应该每个人都很优秀也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每一个不同的方位的人都有不同的 leader， 那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出比我更大的 scale。 我觉得这个是在发展教会的过程中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后来我记得在那时候当会长的时候也有几个经验，就是后来教会应该怎么发展，本来只有三个会长嘛，后来让整个教会更多的指导者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就变成你当你指导者辈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而且发挥出更好的方法。因为你可以帮补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只一个人，或者是说你复制的很多人，这些人只是听你的。那这跟当时我学习的又是背道而驰。所以我觉得让更多指导者出现的时候，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神的方法，或是更多人来带领这个历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发展是更理想的。嗯，那我觉得，
因为就算你再聪明，也是不可能什么面向都能够顾得到。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我很重要的改变。都虽然了解，有时候了解是了解在那个皮毛。你知道跟真正在发展历史有更多的。
要深入的掌握的部分，
对对对， 让这个历史是长大的历史，而不是你认识的组织，不是你在组织，而是神在让这个历史发展，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突破。所以教会感觉上就突然间觉得，哎，整个教会的组织是活络起来，就觉得啊，至少我看到了这个组织的改变，看到一个十年的未来这样子。
哦，我觉得其实你的格局，如果你在企业界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才，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当然是更好的啦。
对啊，对啊。
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再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歌曲哦。那哥哥，你后来就是又转换跑道到了加拿大嘛，然后在那里呢也都也牧养过这个华人的教会，对不对？
对，差不多两年吧。
两年，那你觉得你以一个东方面孔在西方宣教，或者是你虽然一样是牧养华人的教会，可是在西方牧养这样一个华人的教会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辛苦或是有趣的地方？
觉得牧会其实上是一样的，精神上是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象不一样
啊，对象不一样。
虽然是讲中文，就在台湾讲中文，在那边也讲中文，可是遇到的可能是很多世界各地来的华人。
哦，对啊，加拿大
应该是世界各地来的华人，你就会发现，哎，文化背景很不一样。
哦，真的哦，
很不一样，对。那有些背景上，有些人在生活里面没有的东西，你也不可能只用讲的，他就懂。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发现，哎，他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比较了解属灵上的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不同国家去，即使都是华人，可能还是有所差异耶。
对对对，即便是华人，那可能来自于他的背景不同，国籍不同，差异还是蛮大的。其实应该是说蛮大的，
蛮大的哈。可以举
台湾人就比较简单，台湾人都有灵的概念啊。都有神明啊什么。
对，因为我们也都七月半，七月才刚过。对。
然后你看。大陆他们没有这个灵的概念，
真的哦，
要让他们认识灵，哇，都不晓得要怎么讲，
真的哦。
对啊，你说神是个灵，
那可是他们不是也会拜拜吗？他们不会，
很少，其实很少，
其实很少吗？
所以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哦，有人有佛教信仰，已经蛮特别的，有人有基督教信仰，那就更特别，
比较简单一点吧，
对，比较简单一点，对，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文化的不同，来自于他们可能不同的信仰主义的结果，带领的过程中就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但是也觉得的话语的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人听了也都还可以接受。当然除了路径不同之外，但是这个话语都还是可以让不同的人接受。所以你说困难吗？困难点只是怎么样去整合这些人不同的想法，然后去找到这些人的想法中怎么去 approach。去认识神的这个经验，因为他们也是认识神嘛，也不是认识我嘛，其实也是一样嘛，只是说他们认识神的过程中有没有更直接的方法，更好的方法能够让他们认识神。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有三个不同的部门一起嘛，所以也很方便啊，你可以这个教会可以认识韩国人，这个教会也可以认识白人，然后大家都会认识这个，都是因着这个同样的话语，哇，所以很多人就变成吸引很多人进来。
所以其实在你们教会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
对对对对，
不同的这种人种啊，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虽然是讲英文的，他有西班牙裔的，从哪边来的，很各式各样的，然后因为在这个温哥华的特色当中，其实中国人越来越多，听说现在人口数上大概占了30%的，
真的哦，那不是讲中文马也通，
有些地方真的啊，讲中文就可以通啦，你其他语言还不会都还没关系，甚至那个招牌都还只有中文而已
啊，真的、
对啊，传道给白人就要了解白人的方法那所谓的白人方法就是说，因为你不是告诉他什么是对你要分析出，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啊，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对，所以你就必须要很好的分析能力，那当然对不对 过程中最后还是以神的话语为主嘛，那他们听得怎么样，他们能不能接受，能不能进到下一步，其实就是你好好分析，而不是告诉他这个是对的。
哦，所以就是西方人真的就是比较自由的独立的思考，
对对对，
也不要太辖制他，
对对对，你跟他说这个是对的，那大概他就不会再来了，他觉得你在洗脑嘛。哦，所以方法是不一样的。嗯，对，所以我说我也会传到一些，比如说在那边长大的中国人，他的想法就是
很像外国人，
对啊，所以你如果跟他讲说哦，这个就是这样，啊，他们大概就不能接受了。
那我觉得现在 Google 的这个见识又更广了耶，现在已经跨国际了 ，international 的。那你在那边的时候，带领和管理这些海外华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呢？
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有时候我在正道的时候会讲台语，
讲台语吗？
然后呢，看到那个下面的人就一脸这样愣住了，这样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笑话不一样嘛。
哦，对，
啊，因为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所以中文就会很不一样。
哦，跟他们不太一样。
对对对，然后我们很多发音不卷舌嘛，哦，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也觉得很好笑，所以常常看到。正道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笑，
对对对，不知道他为什么在笑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会听一些广播，听到台湾的广播或是听到各地的广播，不一样的东西，就会觉得哎，有原来是还有这么好笑的地方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在带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特色，因为各国华人在那边你讲的华语其实都不一样。
我好羡慕你哦，能够见识这么广。
神真的是为你给了这个机会，
真的神带领你一个很特别的，很像《汤姆历险记》的人生哎。
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给的因缘，
就是你要的那一种图，
对对对，
大风大浪。
后来想想，每次祷告的时候就很感谢神，因为这个就是我要的，而且神就给我
想要，就是不断的去经历新的东西，
不断去尝试挑战，虽然会辛苦，但是这总是要有人去走嘛。对啊，我觉得走的时候就觉得，也蛮感谢神的，对，也是唯有感谢一直这样走下来。
真的需要你这种冲锋陷阵的人，这样之后想要跨出台湾，然后到其他地方去，甚至是连宣教这样的事情，人都会觉得啊，班别人都做过，都活下来了。
对啊，我觉得走过之后就觉得，如果真的有人想做海外宣教，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难。属灵的技术好，其他的问题都是神来帮忙。哇，你根本不用想太多。当然，你的属灵的
最重要是自己信仰要好，
对对对，信仰好这是基本啊。那你基本够好，到处都会有人邀请你啊。
感觉神还有很多未知的丰富的旅程要等着你去继续探险
哎。阿门阿门。
那我们聊到这边也再休息一下哦。最后呢，我想要请这位见多识广的 Gogo 呢，帮我们分享一个你喜欢的圣经经文、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
其实我蛮喜欢罗牧师写的箴言哈。有一个箴言讲到说，自己啊最了解自己，所以自己要成为自己的老师、教授、指导者，因此自己要管理自己，让自己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使自己成为伟大的指导者。哇，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受洗通过的时候，就是当周的主日话语，就是天的指导者，
天的指导者。
对，所以我就觉得，当指导者应该蛮好玩的吧？那我就觉得，那到怎么样成为指导者呢？那我们生活，我们认识主，其实就已经成为指导者了。为什么？因为主的道路就是要带领更多人认识主嘛。所以就觉得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道路都跟基督的道路很像。所以就觉得我们应该要这样来走天的道路。所以一路走来就会觉得对啊，受洗的话语是这个，那自己的认知是这样，然后出国，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很深很深很深的期待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刚好自己也蛮喜欢的。所以我觉得除了有这种恩赐之外，那也刚好有这样的因缘机会，刚好就去抓住那个机会。所以就这样子来到加拿大，就这样去做了那些事情，就这样去了美国。
而且就像你刚刚分享的箴言一样，其实你一直都把自己把它放在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脱离旧的自己，好像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上司说，哎，接下来我派你去这里，我派你去那里，然后借由这样的不同的历练，你真的得到了很多的磨练，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历练很丰富的人。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我每次想到那一张图的时候，因为我选的那个，
对啊，好特别，
很有刺激的生活，我就觉得到现在还是很刺激，
真的。
我也是很期待说，哎，那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也是很期待，因为我说有时候就在想，其实神都有神的计划。那一段时间到了一个计划，当你完成的时候，又会有新的计划出来。就会很期待这样子。因为刚才那个箴言讲的嘛，自己最了解自己嘛。你当你想突破的时候，神一定也会帮忙啊。对啊，所以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好好的预备自己，神就会帮你安排更好的道路。
我觉得呢，就是你刚刚有讲，就是看起来啊，神都不会勉强你做什么，可是都会给你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引导，就是会留一个小小的线索，让你知道有一条最适合你的道路。
对，
我觉得你也是很有趣的，就是在神里面，你真的很放心大胆的，不但交给神，而且也让自己呢亲身的去实践每一个得到的感动。然后我觉得你到现在给我感觉还是非常潇洒。就是不管前面是什么我都 OK 这样。
我觉得神就是很爱我们的神嘛，所以都预备得很好，只是我们没看见而已。
真的，
当你看见了神的计划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哇，神你竟然有这么大的计划，但是你 让我们去觉得走得还蛮顺的。表面上好像是自己走的路，其实就是真的预备好了。
阿们，
对啊，这个是神最棒的恩典。
对啊，今天哥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箴言，我们一定要记起来，就自己要成为自己的指导者，不要等别人来指导你，这样又不舒服，
啊，
然后他又不见得真的那么了解自己。
对，我记得总牧师讲过一个箴言，你说如果你啊，如果别人拿刀子划你的手，你会觉得很痛啊，但如果自己划到自己的手，你会摸摸鼻子就算了，因为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你到底你未来要走哪一条路，你也知道没有栽种不可能有收获嘛，所以你要该走的路是自己需要承受的，所以你自己摸摸鼻子，你会很愿意前进啊，很高兴的前进啊，所以如果你是因为别人告诉你所以你才做，
不舒服，
一点都没有恩典啊。
对，会主动，对不对？
对啊，
主动就会有乐趣，不然的话就不是一种很好的信仰态度。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箴言，我们一定要记起来哦。那我们聊到这边，再听最后一首歌曲。今天呢，跟阅历很丰富的 GoGo 度过了很愉快的时间。我觉得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起码我就没有的特质，就是啊，不管前方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总是呢对神带着很大的信心，而且很愿意突破，很愿意改变。那也因为他这样子的个性啊，所以他身上呢装备了很多专属于他的奇妙的这样的经验。因着这样的经验和经历呢，他拿来栽培其他的人，拿来鼓励其他的年轻人的时候，也都让所有的人呢有很宽广的一个视野能够去看见。那我真的很喜欢今天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箴言，就是呢提到了自己呢最了解自己，所以自己要栽培自己成为自己的指导者。那希望呢我们也真的能够像今天我们的来宾 GoGo 一样，能够不断的脱离自己的舒适圈，能够挑战更高的层次，看见更好的生活为我们预备的福分。今天很谢谢 GoGo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相见咯，拜拜
拜拜。